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邀请到谢正修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哎，大家好，
非常谢谢您今天在百忙当中抽空来到我们的真理电台。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在您还没有进教之前，您信仰的一些背景，以及您以前在信仰转到天主教之前您的一些经验？
基本上我是在这个一贯道的家庭长大的嘛，哈，
是。
那小时候就是因为父权的关系嘛，所以全家都是信一贯道。
是。
那其实信一贯道，我对他的好坏是没有很深的感觉，只是我觉得那时候信宗教，它只是一个束缚而已。
是。
好，并没有说因为透过宗教而让我的想法或让我的行为有所改善。那后来因为信一贯道要吃素，那当然吃素，我对吃素是一个很 care， 我觉得吃素太不自由，可能我个性比较奔放，所以在我家就是一个异端哈。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发现，基督教是很美的。那时候也搞不清楚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是。
那我有画画的背景，那有画画的背景，当然就觉得基督教太美了，不需要派传道员来，也不要跟我讲太多，我就会投靠过去，因为觉得它太美，美得很感性。当然这样的想法就会比较就是感性多于理性，
是。
但是很久很久，你看我现在已经快50岁了，我现在一直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太慢进入了天主教，很慢，觉得还蛮后悔的。
所以您大概是在什么时间开始想要进到天主教里面，然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开始接触到天主教？
应该怎么讲，在我讲我是一贯道的嘛，那一贯道就是要吃素。我的想法可能有点天真，有点可笑，就是说那不吃素，我吃素是吃到我记得我到30岁的时候我就不吃素了。可是会觉得说，好像不吃素，这个好像在这个一贯道里面就是，哎呦，你会下地狱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当我信一个宗教，我在宗教里面我得不到快乐，那这样人生还会有意义吗？而且本身来讲，我虽然是以前曾经是一贯道，但是我是倾向于无神论的。那万一我的人生活得很苦，结果真的眼睛闭了之后，发现是根本也没有所谓的天堂跟地狱，那我人生不就白活了吗？那我是觉得宗教信仰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我在一贯道里面我得不到快乐，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有的人一贯道信得很快乐的，那我不快乐的同时，我觉得那这样子的意义何在？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喜欢这个，那时候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要讲这个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因为当然现在我知道我会讲天主教，可是那时候的我搞不清楚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基督宗教嘛，我觉得它很美，那它会让我有感觉，但是那种感觉我讲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也搞不清楚说如果我成为基督徒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
对。那后来就是一个时空的一个就是停留，我也没有特别说去做一个找想尽办法去进入这个宗教，也没有那么积极，因为我还有上班啦，还有什么生活啦，就是对这样的事情还是属于消极的。
是。
那我的伯母是天主教徒嘛，天主教友，那我知道，但是因为就是说我伯父跟我爸爸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是。
那当我知道这事情的时候，我又有一点点心动。
是。
有点心动，那想说借这个机会是不是有可能成为教友，但是以前也不晓得说成为教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知道基督教是马上就 OK， 然后那我们天主教上课要上了好一阵子哈，还颇辛苦。对。所以说这个管道也没有过， 那还有二十年前的时候，我在那个台北上班，哦，因为我们老板的弟弟他是孙大成博士，
是。
那我又很感动，我说，哎，这个太好了，我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关系，然后进入这个基督宗教？
是。
但是我们老板是一个就是只谈工作不谈其他的，那在那边工作大概不到两年啦，
是。
那也是没有这个缘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缘的问题，都没有。所以说我现在会进入天主教，纯粹就是因为我太太想要结婚，她希望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教堂婚礼，就是从这边开始的。
是，所以我们听到真修教友他描述了他以前在还没有进入到天主教之前，他是一个多么渴望然后奋斗了好久的时间，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在他跟他的另外一半相遇的时候呢，开始了他人生的转折。我们接下来继续听真修教友为我们所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然后这样子让您跟您的太太认识之后会想要进入到天主教堂继续走向天主这条道路呢？
说来也是有些机缘是挺有趣的哈。我太太她从小念的学校都是天主教的学校，
是，
从幼稚园然后到这个更新附专
是
都是天主教的，所以这个是感觉好像是冥冥之中啊。
是，
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议题，也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是工作的关系嘛。
是。
因为工作占据了我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是。
那当然就是我太太就结婚嘛，要结婚。那我太太她想要一个教堂婚礼。那这个教堂婚礼，那时候我做了很多功课，发现它是不容易的。好像基督教的话，它有些教堂要去这个租借的，感觉好像也要排时间呐。
是，
好像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是。
那因为我知道说我伯母是天主教友，
是。
那我就跟我伯母做了这样的联系。那因为我本身我伯母她这个建了一间那个教堂给台中嘛，
是。
那我就跟伯母讲说，哎呀，那自家人嘛，他什么都好办嘛齁。那在那个办就 OK 了。那我伯母给我的解释是说，这个教堂已经捐出去了，
是，
那当然使用权还是归于教堂，
是，
并不是归于他。然后我伯母也很热心的就帮我安排，然后就是透过管道，然后介绍我到板桥圣若望天主堂的阮神父那边，
是，
对。然后那时候我打电话给阮神父，我不晓得他是个越南籍的，他讲话也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那个腔调很重。
是，
那时候觉得气氛有点僵硬。对，一般我觉得神父讲话应该是很缓和的，
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神父讲话很急，
是
他是个很急。那讲完话之后，当下觉得怎么会气氛不是很热络？因为神父给我的回答是，我们的教堂比较不倾向于租借给外教的。外教的人使用
来办婚礼，
对，
是。
那但是他又好像有，但是又因为是我伯母介绍的关系，所以变成是有点卡到的关系，所以行跟不行好像两边都可以，但是是一件麻烦事。那后来讲完电话之后，觉得有点点不愉快的感觉，
嗯，
可是还是得做，还是得做事。可是我就懒散，因为觉得好像跟那个神父讲话很麻烦。那我妈妈就催啊，说啊，你们教堂的事赶快搞定，要结婚
是。
然后催，然后终于去了啊！然后去了之后，看到我们神父，是觉得，天哪，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像神父的人，一个越南籍神父，外表很帅气的一个神父，
是
很随性，然后有点魁梧。
是，
那他跟我讲话的态度就是很冷淡，也是倾向于他跟我之前讲过的，我们这个教堂比较不倾向接给这个外教教友，如果可以的话，可能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地方要克服。
是。
不过他倒是带了一句话说，如果可以的话，那你何妨不来进入我们天主教呢？这句话我已经等很久了，我说好啊。
是，
好啊，当然好啊。
是，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没有带我太太去嘛，就是我先去。
是，
然后后来我们神父，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办闭境，
是，
那大家很忙，然后他就介绍两位前辈给我，然后那个前辈就跟我讲，就说，哦，那你要成为教友可以哦，你要这个来上课，要上快一年哦。那时候我就觉得，哈，快一年啊！
那结婚的时间怎么办？
对，那时候我觉得是一件麻烦事，因为我感觉马上可以领洗啊，
而
且我觉得马上领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那他讲的时候，我也没有怀疑，我也没有任何的犹豫，我当下答应，因为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其实在你的内心已经渴望很久了。
对，是，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终于接轨了，
是，
就是像渴望了二十年然后就接轨了。
是，
对。
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是在距离现在大概多长的？
2009年，2009年嘛，现在2013，对，
是是是。所以在那个您跟阮神父这样子聊过了之后，然后就是他这么一句询问，然后你就开始加入了他的慕道班了吗？
是
是，
对。
那在慕道班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您的过程是顺利的，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进入慕道班，开始我觉得。当然就是因为我这是周一才有休假，所以就变成要牺牲这个休假的时间来上课。其实我都觉得没有意见，不过当时我却对教会的想法有点野心了。
怎么说？
因为我想说我太爱教会这种感觉了，
是，
我不只才当一个这个普通的教友，我希望我能够对教会有所贡献。
嗯，
所以呢，在我去板桥圣若翰天主堂报道的那一天呢，我就接下了第一份教会的工作。
哦，
对，那我们的前辈哦，就是林秀英前辈哦，他是我的老师啊。
是，
那他发现说，哎，我有画画的背景，
嗯，
他就告诉我说，哎，我们这个教堂里很多地方是该布置的，
是，
然后其中有一块区块是一个荒废很久的，因为那时候快要圣诞节嘛，
是，
他希望我去处理那个案子。那当然，哦，我很高兴嘛，哈。那我那天我记得是他给我一个期限，但是我那天晚上熬夜就把它完成了，哈。然后记得是隔天就给他挂上去，
迫不及待，
会觉得有种感动的感觉。这我就是，我总觉得，如果说我感觉我这辈子是天主教的一个怎么样？应该讲说我如果说我是一个侍奉天主的人。我感觉到我对这个教会好像有一些使命感在，我说不上来，有使命感，
像是一个天主的仆人一样，要为这个教会服务。
对，而且我很乐意。
是，一般人啊，比较少去接触到绘画，然后从美的角度去看天主。当您在准备这个圣诞节这个布置的时候，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内心从这个绘画的美去感受天主的爱？
哦，那时候我做的是一块那个布告栏嘛，
是，
那布告栏那时候他们也没有给我主题，那时候毕竟嘛，那时候离圣诞节很近，
是，
那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好吧，就用圣母玛利亚，好，圣母玛利亚，就以它为题材，然后我做了浮雕吧，哈，做了浮雕，
哇，浮雕，
对，那是用珍珠板做的，因为一个晚上嘛，哈，那时间也很赶，
是，
也没办法做到一个相当层级的东西。不过，因为我以前有这个舞台布置的一个背景，哈，所以做起来还算快。
是，
那天晚上因为熬夜做嘛，有点奇怪，就是有点高兴，其实很累人因为隔天你就要挂了，很累人。
是，
啊，那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那个背景音乐，我记得那个斯林迪翁有唱那个什么玛利亚的哈，那类似这样的歌，那我觉得当下觉得很幸福了哈。那种或许是刚开始进入教会，因为你等了那么久嘛，二十年了，然后你进来了，然后你马上有个工作可以做，那时候你有满足感，所以那天晚上是很辛苦，但是是很快乐的，
很喜乐的，
对，对，很喜，非常喜乐。
那块板子大概尺寸大概多大？
尺寸哦，好，也不算小吧，应该是两块全开加起来的吧。
哇，那很大哎，所以一个晚上就可以把它完成了，很厉害。那在您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其他人在协助你吗？
没有，
都没有，
没有
啊。那当您在做这个珍珠板，然后再以圣母玛利亚来做这个浮雕的时候，因为您才刚进入到天主教。所以您当时在内心当中已经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在了，
是，
对。那您在做这个雕塑，跟您的内心二十年前的那个渴望，你觉得中间是不是有一些连结？
嗯，说连结，其实我当下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当下我只有感觉是说，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说，我觉得基督宗教是很美的。当然，现在我天主教徒嘛，哈，天主教的教友，我当然讲天主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宗教。
是，
它让我很感动。对，然后所以说我那时候进去上课的时候，我在心里面就立了一个愿了，就是说我要改变我自己。
是，
那我改变自己不是渐进改变，我要当下改变。所以我一天之内，我就改掉了我很多的毛病哦，比如说以前我喜欢讲粗话啊，乱发脾气啊，好，然后很随性的一个人。那因为我就觉得天主教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纯净的、很纯洁的哦。那圣母玛利亚也是一个很纯净的、很纯洁的。 那我在面对一个这么纯净这么纯洁的东西，我势必也要很纯净很纯洁。
是，
如果说我把以前的一个坏习惯，以前坏的想法带进来这个宗教，我会觉得对不起这个宗教，会污染这个宗教。所以我觉得有一股力量，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有一股督促的力量，就告诉我说，这个宗教既然这么纯净这么纯洁，
是
我这个人就要得变得纯净纯洁。所以我这个想法是在一天之内，等于说进到这个教会一天之内，我就把我以前的坏习惯绝大多数都摒弃掉。当然有一些小毛病的可能陆陆续续还是有，但是也慢慢的就是慢慢调整。
是，所以你可以体会到当下你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有
你个人的一个性格方面或者习惯方面的一个转变。
是
是，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也非常的感动，特别是真修教友他能够从美术的这个眼光，然后看到了天主的美善，进而能够体会到内心一股圣化的力量。而这股圣化的力量呢，不但圣化了他的整个人生，而且也圣化了他的个性跟习惯。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您也有一些是正在犹豫是否进入到天主教，或者还在人生的黑暗当中，在茫然当中，希望您也可以效法真修教友他这样子的一个渴望。只要你有这一份渴望，你必然能够从大自然当中或者是天主的化工当中看到这一份美善，并且能够彰显天主的大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真修教友再多为我们分享一点点，就是您刚刚提到20年前的渴望，一直到您进教之后这段慕道，在最后慕道的这段过程当中，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您所看到的圣言或者是圣像对您后来要进入到灵洗有一些帮助？
会有啦，当然就是一些上课嘛，齁。那我们上课，我比较幸运的就是我上课的慕道班是个别的，就是我们的老师，然后是针对我跟我太太个别的，
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可以得到比较多的一个答案，比如有问题嘛，然后比较容易做这样 one by one 这样。
是，
那当然这样的很多过程，
是，
然后慢慢我刚刚讲到说，哎，我们那个神父，那个神父让我印象不是很好的神父，那个是一开始的感觉，
是，
原来我们的神父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神父。
是，
对，我们的神父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他平常沉默寡言，
是，
对，那一开始他跟我之间的接触也很少，然后慢慢的，我们神父他对我们的天主堂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不管是在墓道，然后在教堂的陈设布置等等，他是一个这个不留余力的人。
是，
所以这样的神父也让我影响到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会让我影响到的，除了这个我们上课的内容之外，我觉得还是视觉上，就是我看到的和教会给我的感觉。
是，就是阮神父他的一些身教这一方面也对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是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真修教友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也能够从美的角度、美的眼光来体验天主的美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